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知道你的价值。经文在摩罗马书第八章26到28节。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我们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注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神如同他应许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在前一阵子我读到了一篇这个故事啊，这个有一个年纪大的这个爷爷，他的孙女考上了这个大学，顺利的把四年的学业念完，而且成绩相当的好。于是乎这个爷爷决定把他最宝贵的这个车子，等于差不多是古董级的这个车子呢，他视为非常珍贵的，就决定把它送给他的这个孙女。让他可以去发展他后面的所要做的一个工作事业，甚至任何的计划。所以他就说，你可以把这台车呢开到这个中古商的二手车的车商那里去，给他估价看看，看他愿意给你多少。所以这个孙女就把车子开去那里，然后回来跟他爷爷报告，他说爷爷，他们觉得嫌你的车子太旧了，所以他们呢说只能给我们1000块。那爷爷听了听没讲什么，皱皱眉头就说，好，那你把他开到那个家里附近那个当铺去啊，看他们怎么估这个车子的这个价值。后来他也照做，就把车开到附近的当铺。那个老板出来到后面的停车场看了一下，直接就给他挥挥手说，啊，你还是开回去好了，要么你这个车子真的已经太破旧了，我只能给你100块。那这个孙女就也觉得很不值得，就把这个车子呢悻悻然的开回去他家，然后马上就开门找跟他爷爷报告，这个当铺的老板居然给了更少，说给他100块。后来这个爷爷呢就从沙发站起来跟他这个孙女说，他说你去我常常去的那个汽车俱乐部，那里有很多爱好汽车的同好啊，他们也都很宝贝他们车子，也许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呢你不妨开去那里给他们看看估估看，也许他们会有兴趣。然后他的孙女也就去了，车子开到那个很热闹的地方，就是那个汽车俱乐部，很多的人很宝贝他们的车子，在那里走来走去的看车的玩车的照顾车擦车子。所以呢他把车子开过去的时候，果然有很多人就围过来了，表达很高的兴趣。然后呢在那边呢他大概待了大概将近快50分钟到一个小时。后来完了以后，他很高兴的把车子开回去，那一进门就很大声的叫他的爷爷说，爷爷爷爷，那里的人居然要出10万块买你的车子诶。那他爷爷就站起来笑着说，他说，孙女啊，你看你如果去对的地方跟对的人在一起，就会完全有不一样的被对待，因为在对的地方你的价值，车子的价值就凸显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货。你如果就像你去那种当铺，他们不知道不认识这个车子的珍贵，它的宝贵，它的历史性，它的特质，你在那个场合那些人当中那种地方完全没有办法凸显你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如果我们是真的相信耶稣成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是属神国度的，以及这再来的君王主耶稣基督是我和我们一家之主，也是你和你一家之主的时候，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关系里面，我们就能够凸显 这与众不凡的价值，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身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延续罗马书，今天来到第八章。如果说整个新约圣经是宝贝的这个宝的这种珠宝的话，那我相信呢，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一定是宝中之宝，就像这个皇室头上的皇冠一样，是皇冠上面最亮丽的那一颗宝石，就是第八章。希望大家有机会更多的来学习，来研读这一个罗马书第八章，它是在保罗的整个书信里面的核心。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问弟兄姐妹几个问题，那等到我们这个信息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再去核对你现在所思想的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你就会有更明白在当中的不一样，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姐妹，你爱上帝吗？你信靠上帝，倚靠上帝吗？你曾经经历过神在你身上本来是处在不利的环境，不好的事情，看起来一切好像都不好，都不是你所要的，可是后来你却发现，诶，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后来把这坏事成为好事，成为你的祝福。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你赞美神吗？你会因为一些事情，不管它是好是坏，你都能够依靠相信神是使咒诅化咒诅为祝福的上帝吗？我想今天我们开始来再一次来明白，不仅知道我们的价值，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就是有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如果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很多的生活上面，以及在跟随救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我相信发自我们内心，从里到外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更新的生命要更新，总是要有一个动力，一个最重要的动能。所以在第26节到27节，我们看到经文上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是第八章26到27节。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圣灵是帮助者。在26节他说，在什么时候帮助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在我们太得意洋洋，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几乎我们自己就胜过世界，我们不需要我们的救主。其实我们有时候生活到一定的程度，觉得太顺利太顺心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简直就是救主。在这个时候圣灵也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底神是怎样帮助我们的神，什么时候帮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在26节跟27节里面非常清楚的指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一个角色，圣灵的角色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时候帮助我们，就是前面讲的我们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我们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信仰是没有用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没有办法开口，有时候气到不愿意开口，觉得灰心丧志的时候，纵使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圣灵 仍然不断的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叹息这两个字是这一节的重点之一。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灵要用叹息不停的为我们祷告？当我们能够似乎体会到同样的心情的时候，我们会叹息。当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的那种心情的时候，我们会叹息。因为在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关怀，是一个怜悯的心情的时候，是一个可以同理心这种对方的遭遇心境以及他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叹息。叹息在这当中就是一个明显的能够与我们同心，与我们一同经历的那种心境。这是圣灵他的帮助，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帮助。圣灵的帮助是圣灵的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当耶稣升天之后，他差派圣灵的保惠师继续这救赎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更多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的道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在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风浪会起起伏伏。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忘记了这宝贝里面的瓦器，这个瓦器在里面当中有宝贝在里面，我们把它忘记了。当我们打破的时候，才会看到好像基甸啊，在要攻城略地的时候，要反攻的时候，要击败敌人的时候，在黑夜当中让他真正的火能够光照的时候，就是把那瓦器打破。有时候逆境、困境、挑战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当一个人全然的被破碎，被环境、被人事物有时候逼迫，甚至呢挑战到一定的程度，心衰力竭的时候，破碎的时候，就是里面的光芒会光照我们的时候，就看到里面这宝贝能够真正的显明出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跟安慰是从圣灵而来。三一真神当中，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在圣灵当中继续这个天父上帝的工作，在完成这个我们的救赎的生命。所以圣灵是帮助者，而且他是用完全能够同理心与我们同在，与我们顺境逆境所有的经历同在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他让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这个非常特别的。当我们祈求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圣灵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天父上帝的心意来替我众圣徒来祈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难理解，很多事情有时候不按着我们的意思。我们希望能够往东，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可是有时候反向出来的却不是这样的结果，这不是我要的。在这个时候我要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要看到这个人，这个事情发生。这是我们按着肉体，我们在我们的智慧当中我们常常会遭遇的。可是不要忘记了一点，圣灵保惠师是帮助者，帮助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按着神的心意来成就这一件事情，是对我们有益的。按着神的心意，让我们不断的在整个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以及我们信仰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生命是讨神喜悦的生命，是因为有圣灵帮我们祈求。 帮圣徒来祈求，帮你我来祈求，不是说啊，反正呢就在那里让他去 suffer， 让他去痛苦，反正他自己受到教训就会醒过来。好像有时候有人在教小孩，就说啊，不要管他，反正他胖到了，他自己就知道怎样。没错，这或许也是一个经历，但是更重要的，超越的这个世界的规范跟这种观点的时候，是我们看见圣灵是按着天父上帝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好让我们最终能够看到神的美意。所以在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圣灵是一个帮助者，而且不仅是帮助，也是帮助我们来寻求，让圣灵来探索我们，来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能够有讨神喜悦的内在生命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更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一个再创造的力量，就是一个更新的力量。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里面说到，圣灵乃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显明所有的一切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甚至在约翰福音16章7节8节里面也提到，圣灵乃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是叫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罪，以及看见了圣洁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神对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呼召。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更提到，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头，他说，你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那我们常常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相信这一股力量是不断的让我们都能够走在基督的真道上，能够站在基督的真道上、真理上站立得稳的生命。在哥林多前书2章10节11节也提到，圣灵参透万事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参透万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能够参透万事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恩赐，如果赐给我们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会清醒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必须要参透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挑战就是参不透，有时候不晓脑袋不晓哪边坏了，或是去被自己的私欲所蒙蔽了，什么当初怎么会做那个决定呢？有时候我们会讲说，那时候不应该说那个话，那个关系可能会处理的好一点，如果我怎样做，怎么这么笨呢？那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错误，怎么还把它做那个决定投资下去？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我们的过错，错的不智的这一些决定，甚至呢这种对外的人际关系以及跟家人相处的方式，我们都觉得有时候自己都活在这个罪疚里面，这种遗憾里面。然而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引导，因为它是让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且圣灵也是给我们各样圣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8节里面，他说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有知识的、言语的，也有异能的，也有赐给我们信心的，以及医病的这个赐给医病的这个恩赐的，种种的这一些属灵的这个能力呢，都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的帮助。况且我们也知道，圣灵呢，把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封印起来。以弗所书1章13节就说，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我们得着救赎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完全的确立起来、封印起来。你们看过以前的一些古典小说，或是以前的这一个早期的中世纪的电影啊、哦，我们看到那种早期这种写信完了以后，后面翻过来要用一个蜡 把它封印起来，那个所谓官方的文件，重要的文件，那个蜡呢，把它烧了软软的，然后把那个印盖下去，那一封信呢，就完全的被封在那里，除非有人刀子把它割过、拆过就破了，要不然那个是封印的，是不准看，是没有办法抹除去的。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基督以及圣灵的关系，就是我透过圣灵，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救赎的得救的福音，完全如应许，就是已经圣灵就是我们的印记，就是得救的印记。另外我们也提到罗马书第八章十节说到什么，他说我们的身体原来是必死的，可是这必死的身体能够活过来是什么？是圣灵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又活过来是看到希望，又活过来是你看到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生命的价值，以及在这个信仰上我们看见确实真正值得宝贵的地方。通常我们眼睛会亮起来是看到你好像不一样值得把握的，你特别觉得让你精神百倍的这种景观，这是人事物或是结果，你眼睛会为之一亮，人才会活过来。要不然如果什么都一样的话，都如你预期的，你可能眼睛都不想睁开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像一个必死的身体一样。但是使我们活过来的是圣灵，所以在圣灵在我们的内在，我们与神的关系跟对抗这个世界以及这个情欲的关系，在整个心思的战场，以及我们面对这种基督徒的一生的旅途跟征战里面，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帮助，也是更新，更是启示我们真正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明白所有的一切。就像刚刚提到的，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更重要的就是在加拉太书，如果我们拥有这一个圣灵的帮助跟内助的话，那我们生命就会多结果子。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圣灵的所结的果子，什么样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哇，好像这种又甜又大的果实，这累累在这个果树上面，让人看了都垂涎三尺。我们看到这样的树，这么多果子，我们绝对会很想去摘，因为看到这个果实长得这么饱满，我们就可以用视觉上就可以知道，这个果子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水果一定很甜，很好吃的。那对于基督徒的人生，散发出这种像基督一般的生命的特质跟馨香之气，就如同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活出光，活出像盐一样，能够成为这世界见证神非常好的一个具体的表征。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神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是有圣灵帮助我们。罗马书8章26到27节，我们不仅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有神帮助我们。好，在这个帮助，我们都知道是上帝是帮助我们，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几乎都会背了。然而我们看到第八章28节说什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这里有三个重点我们要看。第一个，什么是万事互相效力？什么是万事？还有什么是爱神的人？这个益处为什么叫爱神的人来得着？还有这就是要明白我们是什么是被召的人。如果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话，那万事就是所有一切事，不一定是发生在德州的事，也不是只有发生在美国的事，是在所有的宇宙的创造当中，神能够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就是所有 没有一件事是被忽略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丰富里面，就是如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来是要叫是叫我们得着更丰富的生命，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得着丰盛，就要在丰盛的地方，在跟是丰盛来源的这个主，在这个丰盛的丰丰富富的与基督的关系当中成长跟随。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如果神能够使万事每一件事不管大大小小事都能够互相效力的话，那表示神真的是全知全能，他是掌权所有，超越所有的一切，对吧？我们在这个约伯记里面，我们也曾经看过读过，当约伯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我们有明白第一章里面有个对话，就是这跟上帝的对话。那这个约伯的生命好像在掌握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在这个撒旦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完全的掌权。因为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之后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约伯的身上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他的财富短时间都消失了，他的家里发生一些就是灾难，然后他的牲畜甚至他身体的健康都出了很重大的这个疾病，所以众人几乎都离弃他，连他的太太都嫌弃他。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撒旦的对话，就是说啊，那个耶和华你当然你可以告诉我说，你看你的这个约伯啊，这么信靠你，这么依赖你，这么常常的来这个称赞你，因为你都赐福给他，你把他保护得好，他当然也是这样做啊。就好比一个人很顺利很顺境的时候，他可能在这方面会更加的表现得更积极，侍奉得更积极更尽钱，甚至也都按着十一奉献。那意思是说，好啊，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看你把这些都拿掉的话，你看他还会不会对你忠心，还会不会敬拜你，还会不会爱你，还会不会信靠跟随你。可是你看这个对话当中，看到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怎么说，他说他手中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最重要的生命的掌权还是能够完完全全的在神的手中被眷顾被保守。神如果没有允许撒旦在一定的能力范围内，他绝对没有办法来加害这一个约伯，这是很明确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思想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这万事是神掌权的。任何一件的小事，神如果没有做其他的调整跟改变，神掌权，神看顾，神保守，这其中包括你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就明白，有时候我们处在一些生活的困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去想到神应许帮助我们，不仅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不顺利失意甚至失意的这个不顺遂的日子里面，神最终都会使他成为美好，使他成为对你我的生命永恒有益处的这一个结局，就是化咒诅为祝福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会经历，也许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事情不尽人意，不是我们所要的。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在困境当中挣扎还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 跟信心，不要失去了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是赏赐所有一切美好的神。更重要的，那如果是在逆境当中呢？我相信神也会使用这个逆境，成为对我们灵命、我们将来有帮助的，在他的时间点里面，在他所安排我们的环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事物，美好的结果，因为神在这当中。就像之前26节27节，圣灵是帮助者，他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显明主的这个真道，连这个天父上帝的旨意都显明在这当中，让我们有一个盼望，能够知道因着这盼望，我们也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超越面对所有一切的挑战。所以让我们知道万事都是在神手中，没有一件事是会神没有办法照顾，或是神会忽略，甚至没有能力的，没有一件，所有万事。那什么样是爱神的人呢？这里有两个意思。爱神的人就是明白神的真道，神的神的旨意的。然后呢，他们也是遵从上帝的话语的人。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提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当神透过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神的话语向我们彰显，让我们遇见神，让我们经历神，让我们因他能够有得胜的切据跟信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仅是爱神，我们会赞美神，因为我们真知道他，如同他早先已经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一样，在整个信仰的过程中，就是活出一个能够经历神，能够经历他的信实，他所有一切的这一个真道，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重新再创造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国度，一个经历从神而来的恩典，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上，使我们踏出不一样的步伐。我们看见旁边的人，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亲人，任何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同事一样，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寻求神的过程当中，甚至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看待别人，我们也知道他是跟我们一样的，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呢，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遵从神旨意的心来活，所以我们就能够爱神。爱神的人必渴慕上帝的话语，而且愿意委身我们自己，更多的来遵循，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这个话。那什么样的人是被召的人呢？罗马书第一章24节提到，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沾辱自己的身体。简单的来说，被召的人就是在神的运行当中创造了一个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是圣灵内住的关系。相反的来讲，没有被召的人，在神的恩典以外的人是怎样的人？是按着自己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神就任凭他们自己做他们自己彼此玷污自己身体的事情，让 肉体的情欲成为他们的主，引导他们。我们看到这样的不一样，我们看到爱神的人基本上就是被召的人，按着神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个坚定的与神和好的关系，与基督关系，有圣灵同在的关系的生命。所以我们也看到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谈到亚伯拉罕被召，我们也清清楚楚的读到那经文，知道他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然而神赐给他的信心，他就去了，他就愿意就去了。当神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更重要的就是今天神的呼召也超越了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是给外邦人，给所有一切相信的人。我们不难在马太福音22章那个就是耶稣邀请宾客该来的没来，后来呢就叫仆人去把路上经过的人通通叫进来，有没有？在那一个故事当中，马太福音22章。后来呢在第11节里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就对他说，朋友，你来到这里怎么不穿礼服？那人无言可答，就把他拖出去了。这里讲的是一个对于呼召的回应，对于救赎的回应，对于一个属神关系跟属神生命，明白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期许。我们要有一个适当的回应，不是你有没有穿礼服的问题，最主要就是当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救赎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是重价赎回的这个属神的百姓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救恩，一个这么样极大的代价，让救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使我们罪得赦免，这样的一个救赎，我们要怎么样适当的来回应呢？我们就是想用对我们救主基督的相信，以信心来回应，以信心跟谦卑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明明白白的来知道，我们不仅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神帮助我们，他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是叫爱神的人得着好处，得着所有一切益处的神，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就是凡事愿意来跟随相信主耶稣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就当谦卑，就当完全的来信靠跟随主基督，因为我们是被恩典所召，被神的救赎所救的这个属上帝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创世纪50章20节里面，我们最熟的一段经文，就是当约瑟跟这个他的兄弟们大和好的时候，最后的尾声当中要算总账的时候，当你功成名就以前被他们所压迫的时候，照理应该好好修理一顿，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让他们知道你也有今天落在我的手上，要好好的凌虐你致死，或是好好的报复羞辱你。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这个几十年来，如果是约瑟的话应该会做的或是会想的。然而约瑟的名言，他的话语在当时向他的弟兄们是这样说，创世纪50章20节，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今天真正的让我们得着赦免的，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忍辱负重， 经历所有的苦难，甚至羞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救赎，极大的救赎，完全的降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今天能够生命得着保全，能够看见神美好的旨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天父上帝的独生子，在所有一切的这一个救赎的过程当中，他是帮助我们呢，是安慰我们呢，他是不断的来为我们祷告的，他是真正的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一同经历人生的高峰与低谷，经历各样的挑战跟困难，在信心的道路上，他是来得着我们，他主动来寻找我们的，来医治我们的，来引导我们走到这一个永生的真道，赐给我们新的身份，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看见了希望，我们看见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价值，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确确实实是帮助我们的神。愿我们今天再一次让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回头来问每一位弟兄姐妹，明白了这一切前面的四个问题，你爱上帝吗？你信靠上帝吗？你真实的能够再一次回顾你过去，有没有曾经想过在什么时间神使这一些不好的事情，当时不好的事情后来成为对你有益美好的这一个见证呢？你有没有因为各样的这一些神的经历当中常常的来赞美神呢？明白赞美神是多么的需要，是多么的喜乐，以及在他当中有平安的一个关系跟敬拜呢？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因着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吃的永远不饿，也喝的永远不渴。